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出评书《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作者孙岩，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下面请听第227回。
飞天红雨彩月，准备好了，来世在这广场的正当中。这广场啊，它叫蝴蝶广场，整个地下是一个大的彩蝶，好漂亮，巨大的彩蝶呀。但是呢，在这蝴蝶的翅膀上啊，分别都是各式各样的小蝴蝶，又组成了这个蝴蝶阵。这个蝴蝶套蝴蝶，一个大的圆圈，圆圈的边上牙子都是蝴蝶。哎呦喂，这可真是一个蝴蝶谷啊，蝴蝶谷，蝴蝶谷，真是名副其实。那么给人一种感觉啊，这主人爱蝶的程度达到了痴迷，就是能达到痴迷爱蝶的程度啊，已经到这样了。这蝴蝶谷的主人看着彩月站在蝴蝶谷蝴蝶广场的当中，他也飘飘摇摇，轻轻松松地接到座位上站起来，随风飘摆的是他那长的那纱的衣服。哎呦，好个漂亮，随着他的行走，这股香气是扑鼻而来，绝不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妆品的香气，好像是呢这种纯的天然的一种香气。那就是说此人肯定喜欢在这些天然的花草中寻找着适合着他的一种香料，这种香料可能是别人所没有。因为他这一走，大家都挺吃惊，尤其是这里头这些女的，当然是寡妇营这些大寡妇小寡妇这些寡妇们呢，大家都是女人呢。既然都是女人，她对这个香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大家都是一愣，哎呦这么香，一种奇特的香气是扑鼻而来，说为什么这么香，这是一种掩饰，他要拿这种香气掩饰着另一种香气。那么这种香气你光顾闻这种香气，他要那个香气你就闻不上了，闻不到。打着打着，他啪轻轻的手一点，就把他这蝴蝶香药打到你的身上。那么这时候他后头他有他的徒弟，打开啊自己这个蝶箱，它每一种蝴蝶啊都有蝶箱，这个蝶箱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四四方方一个箱子，上头是网形的，然后呢里头分格啊，各式各样的格啊，红色的蝶在哪个格，黑色的蝶在哪个格，白色的，紫色的，花色的，粉色的，它一个颜色呀它是一个盒。那么也就是说，这一个颜色的蝴蝶，一个颜色的药，一个颜色的蝴蝶，一个颜色的喂法，它是拿药配到花草里边喂蝴蝶的。说实话，他研究了这蝴蝶阵，研究这么长时间，可也叫个不容易啊，能把蝴蝶研究到这种程度也堪称一绝呀、啊。真是他要是如果不是读的，或者是他要是正教把蝴蝶研究成武术，那可多好。但这就是邪教，这东西不可能让他在武林传得太久啊，太毒辣了，几乎是不是用武术赢人，武术却成了附属品，主打当是这个蝴蝶了。只要蝴蝶飞出来叮到人的身上，人子不见五，五不见子，子午六个时辰非死无疑呀。说这玩意儿害怕，解药只有他这儿有，别人没有啊。说 说最厉害就是这种解药你没有，你要有了解药那打就打吧，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解药就他是有，蝴蝶谷里头也只有这百蝶公主有这个解药，百蝶公主所以堪称一绝，任何人拿不到他这解药，也不知道他究竟给这蝴蝶喂的这种毒是什么。那也是有人是曾想研究这东西，把这蝴蝶呢抓回去偷出来，不是没有过这事，有过这事，花巨金让他的徒弟倒腾出来一个两个的，这他知道了都没事，他都不管，为什么呢？研究不明白。这些人也回去分析研究看是什么毒，真就研究不明白。我还有些人不但研究不明白，在研究的时候误让蝴蝶咬伤，然后回来找他要解药，这事儿就穿帮了。你给点解药，我没打架，我给你什么解药，是你徒弟帮我偷出这个东西，把我徒弟给咬坏了，你给点药我们治过来呗，花多钱都行。所以他也知道徒弟往外偷蝴蝶他们研究，但他庆幸的是你们研究不了，他是继承了许刚，蝴蝶王许刚的这一套，也就是聂斌的老师，那个全身瘫痪高位截瘫聂斌的老师，也就是今天这个彩月的师傅，得这么说。所以这个蝴蝶公主啊，这个百蝶公主现在是没人动没人碰，再加上她后头有强大的摩羯一派，也就是摩羯山庄，谁要动他，你得考虑摩羯山庄，摩羯山庄的力量可太大了，无论是武林界的哪个角落，摩羯山庄都可能触及得到，都背不住有摩羯一派的人。今天作为摩羯一派最后这一阵，打完这阵你就要攻到摩羯山庄了，所以百蝶公主没让任何人上，好多徒弟谁也不用，我不用你们，我要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我自己上，我亲力亲为，我过来跟他们分上下论高低，把他们啪嚓一打，我看他们能怎么着。我这百蝶神功练了这么长时间了，嘿嘿，张静啊，张静，你恨我，你就想跟我分上下论高低，置我于死地，我绝不给你机会，我直接把你弄死，打完他我就要求你上来，我看你上不上，你上来我就把你治死，治死你之后众群侠爱谁谁谁也好，有谁算谁，谁来了谁都没命，我这功力在这儿。所以他飘飘摇摇就倒在了彩月姑娘面前。你叫彩月吧？我叫彩月，我听说过你飞天红雨，你师父是张静，听说呀这张静在十几年前就做好了准备，想要攻打我的蝴蝶谷，也就是说想要对付我柳倩。那么好，这是一个仇，我柳倩今天大开蝴蝶谷，蝴蝶谷大门这一开有两件事，一是了去张静这个心愿，别老那儿算计我，人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他老惦记我，我很是难受，不是很高兴啊。所以今天呢我要结束这场战斗。张静，你呢准备了十几年把这飞天红雨彩月准备着，我先打了他，然后你上，那么你上完了呢，我想让萧鹏上。萧鹏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碧血昆仑剑萧鹏，你刚才那会儿刚刚下山，你下山之后遇见一个叫小蜜蜂柳晴的人，告诉你小蜜蜂柳晴那是我的亲妹妹，我是她的姐姐，你杀了小蜜蜂柳晴，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势必要杀你为我妹妹报仇啊！我和你说这话说着吧， 我就不乐意听。宇文进，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为什么不乐意听？这你看你这话说的，还是你妹妹当初削棚削的啥？三抓两放小蜜蜂，就你们家那小蜜蜂叫柳晴的，是盗采花女阴贼。哎呦，忘了，你也是，你也是盗采花，采不采花，盗不盗采花，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啊，跟萧鹏有什么关系吗？萧鹏有你的毛啊？萧鹏傻了，他说什么玩意儿？还别来那说脏话没有用的话。是当初三抓两放小蜜蜂这事，我替萧了霞说说，为什么两放呢？不就因为她是女的吗？给她留条生命，让她从此学好。可是她听吗？她确然不听啊！她既然是不听，那还留着她干什么呢？是不是？三抓两放两次给她命，她不想活。那么第三次不消灭他吗？人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的，他是再三了。既然他再三了，那就不能给他留活的机会，就得整死他。我看还行。好，你说的对，我不管怎么样，我们站的是这阵营，你们站的是那阵营。也就是说，好人坏人有分别，我们算坏人，对吧？对，你们就是坏人。好，我承认。那么今天既然到这儿了，我是最后一站，就是说你进摩羯一派打通我这关，哎，你往前看，那山坡上隐隐约约你就能看见摩羯山庄，看吗？那就是我们的总舵，可以说总舵里给你们留下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这很广啊，这句话，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你去吧，都给你准备好了。什么叫三瘸大三元？什么叫这个八宝烈火？你只要你来，它就有相对的。还有那八卦乾坤吼、杜明都在这儿的。这些人在那儿，那可不是凡人，那就是说胸有成竹了。对群侠的到来，人家都准备好了。我说彩月啊，哎，既然你们都准备那么长时间了，那咱们俩动手吧。好啊，彩月，这是飞天红雨他就准备的，这个他所有的那些石子啊，就是给这些蝴蝶准备的，可以说这十几年呢就练这个了。说到这儿，彩月拉个架势往这儿一站，再看对个的百蝶公主往这儿也拉架势，一伸手啊，把自己这彩带，他不是肩头上插俩彩带吗？粉色的两根棍插俩彩带，把这彩带啪就蹬下来，蹬下这个彩带。他这个彩带啊，这里头就是路数在这彩带里，他那棍一摁啪就能出药，手上也能打药，所以他这个彩带呢就是他的兵器。二一个呢，他拿他这个彩带呢能打出手语，能打出信号。这彩带打出信号，后边徒弟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哪盒碟。那蝴蝶都在盒里呢，徒弟在后头把这蝴蝶都准备好了，都立在那儿了。当然这些徒弟们也都吃上了解药了，那不吃解药是不成的，不吃解药他们不也受伤了吗？所以他们都吃上解药了，都这儿拿着这碟盒子，拿着这碟盒子这儿就准备放碟。他那边呢啪啪啪啪把这个彩带抖开了，这一打打起来他再放碟。彩月动手，告诉彩月动手，彩月管那个啪啪啪啪啪往里进招。那蝴蝶公主就是百蝶公主柳倩，把自己的功夫亮开了。他这东西他不是真纯功夫，他有点舞蹈形式，时而上时而下，飘飘摇摇，跟仙女下凡相仿。这种香气你就打得你鼻子，哎呦，这个浓这个厚，就是你女的都喜欢闻这香气，男的更喜欢闻这种香气， 这种香气好像都是有一点挑动之意，就是这种香味儿，哎，太舒服了，闻着。就看他时而上时而下飘起来，浑身的这绸子刷，这些沙，有绸子有沙，再加上手里这俩铃咔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要说彩月想打他，还真就费点劲。那么人家既然叫百蝶公主，她势必要动自己的这蝴蝶啊，不动蝴蝶怎么能叫百蝶公主呢？就看她啪发出信号，只要她一发信号，她这些徒弟就放蝶了，只要是一放蝶就没好了。因为她发出信号的时候跟对手比武，那就是自己这个蝶粉，有蝴蝶粉，也就是给蝴蝶准备的那些菜饭都打到对个身上。这些蝴蝶不出来则可，只要一出来那就按行飞，就按着他所指的方向。尤其是他这俩彩带，他这俩彩带啊上头有香味啊，这些蝴蝶啊就迷恋这种香气，有瘾呢、啊。这种药是有瘾，不是人有瘾，蝴蝶有瘾。跟这彩带最后他彩带一指，把彩带往对方身上一打，你谁能注意彩带？那彩带他能打死人吗？啪把彩带抖到你身上，你也没事儿，你感觉躲开就完了。可是就这时候蝶已经到你身边了，你就完了，你就没好了，是这么个过程。再看他啪发出信号来，再看徒弟们哗放蝶了，这些个蝴蝶出来太漂亮了，叹为观止。哎呦喂，怎么这么漂亮，五彩斑斓，所有的蝴蝶飞起来，以至于说大伙儿现在都忘了是打仗了，也忘了这是啊蝴蝶谷，也忘了他是百蝶公主，蝴蝶有毒，这些事儿就全都忘了，忘得远远的了。光看这些蝴蝶啊，都说哎漂亮，太漂亮了。那么人们顿时这脑袋就搬道岔了，就忘了想打死他，或者是忘了对方受伤这事儿了，对方能死这事儿了。就包括这个彩月也是如此啊，彩月被这些蝴蝶给惊呆了。可是此时此刻再看这柳倩百蝶公主，她是飞上飞下，唰，如仙女下凡相仿。哎呦，满身的这个纱呀，飘飘摇摇，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去。好看的是，就这些蝴蝶随着她这彩带唰唰，成群成行这么飞。什么东西是多了都好看呢？什么东西有形就好看，没形不好看。蝴蝶长得好看，再加上聚堆多，再加上有形，它一行一行，一趟一趟的，这些彩蝶飞舞太美了，太漂亮。可能是在大自然当中人们看不到这样的蝴蝶，一是看不到这样的蝴蝶，二你很少看见呢，这蝴蝶会这样的飞，能在人的指挥下成片成片的飞，成群成群的飞。哎呦，飞的这个好看，飞的这个漂亮，大家非常忘我的看着。就在这时候人家该干活了，你看吧，他这玩意儿奇妙，高就高到这儿，你在不经意间就得受伤。再看这些蝴蝶突然啪变脸了，怎么变脸了？这些蝴蝶就像马蜂一样，就都落在这个彩月这面来了，直奔彩月的身上。给人一种感觉，这种降落是突如其来的，很激烈的，哇就来了，就是要给这个彩月给吞吃了。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您看过那个闹蝗虫吗？就是蚂蚱 这蝗虫哗过来的时候，啃食那个庄稼，咔咔咔咔咔，瞬间你几千亩几百亩的庄稼直接变荒地了。他就是用这种感觉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太恐怖了，太吓人了。可是你别忘了，这是彩月啊，飞天红雨啊，彩月练的就是这功夫，也就是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打这一天这个仗，所以他有好准备啊。就看彩月姑娘胸有成竹的一伸手，在自己的百宝囊当中，百宝囊里头装一些东西，都是什么替身换死皮人字啊，这些东西就有用的，武术家都有百宝囊，都爱带这东西。可是它是双侧百宝囊，而他的所谓的百宝囊没有百宝，只有一宝，彩石，就是他自己定做的这些小的四棱的三角的这些石头，反正这些石头都带尖儿，你别人拿过去就是扎手的。而他练的就是这种功夫，甚至于说最高峰练这功夫的时候，他师父告诉他叫住气功，他师父就是聂斌，聂斌和张静，张静教他，聂斌指点呢，把这石子放在一个容器之内，这些愣石让他下手去抓这些愣石，揉这些愣石，那起初的时候手，那手都成什么样了，都成血糊了色了，那真是有一阵儿都不想练了，太疼了，一层一层皮脱。那么就这时候就看聂斌的了，他聂斌的学问高就在这儿，他懂得武林这一套，他明白武林界这东西，他对这些武林的功明白，他告诉你用哪部气，叫上气功，然后叫五指真功，两个手十指，每个手都是五指真功。在这个同时他给他准备药，什么药呢，用药泡手，每天晚上这手不是破了吗，捻这些石子啊，捻这些石子破了以后，他用药给你泡手，泡的手啊起初是就是手封口快，这种封口是瞬间的，泡完了睡一宿觉第二天好了，也不知道疼了，后来再泡这手就刺痒，痒刺和痒，这刺痒怎么办呢，你就想抓这石子了，你就有心想抓这石子解痒，这就是这功夫练成飞天红雨功夫之必须。所以最后他这手指那就不得了了，别人抓上就划口，说打上东西他就是死，打上人就是伤，可到他这抓的手里太轻松了。今天刚刚好用上这个，再看彩月一伸手拿出自己的飞天红雨，要红雨打彩蝶。